马太福音系列讲到72，登山变相。马太福音17章1至13节。韦保罗牧师2006年12月3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6月10日。马太福音17章1至13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每逢主日聚集是为了聆听你的话语。我们祈求你使整本圣经的真理向我们敞开，使我们明白纯正的教义，从而更深刻地认识耶稣基督那永恒的神子。父啊，今天早晨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主耶稣这次荣耀变相的性质和目的。愿我们更加欣赏并敬畏耶稣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据耶稣告诉门徒他将前往耶路撒冷受苦并被杀，已经过去六天了。据他呼召门徒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也已经过去六天。耶稣启示他们，他将要以荣耀降临，而站在神审判一边将是多么愚蠢。如果之前门徒还在犹豫，是否值得为耶稣舍弃一切跟随他，那么他们的犹豫在这里应该结束了。弟兄姊妹，基督徒的呼召是明确的，没有模糊的空间。耶稣曾教导说，一个人不能是奉两个主，他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是奉神又是奉马门。马太福音六章24节，如今门徒将亲眼看见耶稣的话语并不是空洞无力的。耶稣在他们眼前改变了形象，他的脸发光如太阳，衣服洁白如光。这一幕震撼至极，使得彼得、雅各和约翰惊恐到说不出话来。马可福音甚至记载他们因惧怕而语无伦次，马可福音九章五至六节。这让我想起一种军事战略，称为震慑与敬畏 Shock and Awe。 这战术由美国海军指挥官哈伦·沃尔曼 Harlan K. Oman 提出，在海湾战争期间广为人知。它的核心是通过展示压倒性力量，迅速制服敌人意志，使其放弃抵抗。同时，这样的力量展示也极大地鼓舞了盟友的信心。当门徒看见耶稣变了形象，他的荣耀光照如日时，他们终于明白，自己跟随的不是一个普通人，不是地上的某个革命者，而是荣耀的神子。主耶稣已经带着他们同行大约两年半，如今向他们显出他真实的荣耀。这是一次荣耀的预尝，让他们在他即将受难之时有所坚固。因为就在几天前，耶稣刚告诉他们他要死，甚至暗示他们也可能为他而死。 而六天之后，他就向他们启示了他的荣耀。神常常在呼召人之时，也赐下力量和激励。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耶稣只带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人上山？圣经并未明确交代原因，但我们可以合理推测，耶稣可能遵循旧约的法则，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才可定案。申命记17章6节，这三位门徒，便是这荣耀异象的见证人。第三至四节中，摩西与以利亚显现，与耶稣交谈。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都是旧约中最显赫的属灵人物。我们看到，这些曾经凭着信心死去的圣徒，如今复活，在荣耀中与基督相会。他们谈论什么？虽然马太福音没有写明，但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们谈的是耶稣即将在耶路撒冷去世，路加福音9章31节。这真是令人深思，天上的对话焦点竟然是十字架。弟兄姊妹，既然天上的圣徒都如此重视基督的十架大功，我们岂不更应终生默想传扬十字架的真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都不会穷尽其丰富。也许摩西和以利亚早已在期待那首新歌，启示录5章9至10节中所唱的那首赞美之歌，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天上的歌声唱的是耶稣用他的宝血救赎了原本灭亡的人类。而摩西、以利亚和耶稣在山上所谈的，正是这即将成就的救恩。照理说，这时候彼得、雅各和约翰应当静默，不发一言。但彼得却因惧怕而失言。马可福音9章记载，他因为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便提议为三位建三座棚子，可能是联想到祝棚节，马可福音9章5至6节，那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在旷野居住帐篷的节期。但不论动机如何，彼得的鲁莽也提醒我们，在尊贵的属灵对话中，我们是否花太多时间在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不愿安静聆听或谦卑发问。如果我们有自己的看法，也许我们可以先提出它，然后再看看别人对此有何见解。然而彼得在那个时刻却出于惶恐与紧张提出了一个建议。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7章5至6节，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我们看到彼得因惧怕而不合时宜的说话，而现在这种惧怕变成了使他俯伏在地的敬畏。这其实是神极大的恩典，他向人显现，使人的心中产生敬畏。我们应当看到彼得、雅各和约翰能够被带到那里，是神赐予他们极大的荣耀和祝福。他们来到那里与神相遇，使他们立刻俯伏在地。若我们心中有一种健康正直的敬畏之心，那必然是神恩典的结果。特别是当这种敬畏被基督温柔触摸，言语安慰时，这是神对堕落之人常有的作为，他先让人心中充满敬畏，又用他的爱和恩典将那惧怕挪去。在此我们看到神的荣耀显现，至少在这里并不是最重要的，神声音的能力才是焦点。彼得见到基督的荣耀时是紧张地说出话来，但当神的声音从云中出来，他们便面伏于地。这声音说了什么？与耶稣受洗时类似，神在这里再次宣告他对耶稣的喜悦，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只有耶稣永远做神所喜悦的事。神在宣告， 耶稣是那无瑕无疵的羔羊，借着他，罪人得以被赎。他宣告耶稣是那完美的赎罪祭，因为神悦纳他。请特别留意，当父神说出这句称赞时，耶稣所处的环境并不是摩西，不是以利亚，也不是整个人类，甚至不是整个基督徒群体，是神的儿子耶稣独自成为爱子。这里展现的是耶稣独特的神子身份。正因如此，圣经在别处写道，当耶稣称自己为神的儿子时，就是将自己与神等同，参见约翰福音5章18节。连旧约和新约中最伟大的圣徒也未曾获得如此称赞，唯独基督得此殊荣。神的喜悦在基督身上，并只在基督身上。摩西在场，以利亚在场，但当父神开口时，只提到他的儿子。接着他说，你们要听他。耶稣曾托付彼得喂养他的羊群，在约翰福音21章，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三次回答说，是的。这段对话虽简单，却意义深远。耶稣最后对彼得说，喂养我的羊。这是彼得所接受的最终使命。当我们读到彼得前后书时，尤其是彼得后书，这封信似乎就是在彼得临终前写的，就像提摩太后书一样。我总是觉得，那些知道自己即将离世的作者写下的文字尤为深刻。如果你知道自己快要离开人世，你会留下什么最后的话语？这些临别赠言通常带有一种迫切感。每个文化都有它的神话、预言和传说。在今天这个世俗化的神话体系中，我们生活在一种非理性的假设之下，以为在没有神的社会中，仍可以定义和实践真理、公义、道德、意义和美。现代的抽象观念如箭雨一般向我们袭来，他们唯一的根据竟是某些即将失业的名流或娱乐人物的流行程度。然而，彼得却指出，变相是我们信仰与属灵的根基。我们的信仰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必须有真实的内容，而不能只是某个有影响力的人说了什么我们就信。我们不能将神话、传说或预言当作信仰的内容。如今，我们面对的是一种高度文明的神话，是以自然主义和世俗主义包装起来的神话。它隐藏在各种难以理解的抽象术语中，但我们必须追问，若没有神，为何还要有道德？若没有神，那就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没有最终的审判，也没有终极的权威。彼得当年面临的是这种情况，我们今天也一样。彼得把变相的经历当作根基，见证基督的荣耀，并呼吁信徒听从他。神从天上发声说，听他。耶稣教导彼得，也将真理与话语的权柄托付给他，最终写成彼得前后书。变相的真实成为彼得呼召信徒在信仰上追求理性与纯正的根据。圣灵的引导之下，父神所说的你们要听他，成为彼得书信中的重要主题。彼得知道自己快要脱离这帐篷，也就是说，他知道自己即将死去。他说，我却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彼得后书1章15节，他特别要强调，基督并非神话。你是否曾与人有过这种谈话？我曾去一位亲戚家，他的伴侣因艾滋病去世。这位亲戚在世人眼中非常成功、富有，后来也去世了。当我尝试在谈话中以一种温和、友善的方式提到信仰时，却遭到了反驳。有人直接说，你居然还相信神话。那场景让我感到相当孤立。事实上，彼得在这里明确指出，变相的经历不是虚构，不是神话。他说， 他们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彼得后书一章十六节。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见了主的威严。因此彼得写道，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请理解彼得在此的逻辑，他将耶稣在变相中所显出的荣耀与他正在讲述的先知的预言联系起来。他不是在讲虚构的故事，而是在陈述真实的神之道。接着彼得进一步解释，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至二十一节，其中感动一词原意如风推动船帆。圣经的作者们就像船帆一样，被圣灵的风推动着前行。他们所说的不是像希腊神话那样的宙斯、赫拉克勒斯，而是我们亲眼看见基督荣耀的真实见证。你们要听他，神对彼得所说的这句话，如今也通过圣经传达给我们。变相和耶稣的许多神迹与教导一样，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并非秘密。今天许多人宣称自己的神迹和对圣经的解释是私人的，但真正的信徒被呼召去聆听基督，并信靠他，相信我们与神的和睦是通过信靠耶稣这位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而得着的。最后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七章七至八节，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一个反复强调的主题，耶稣那充满爱意的命令，不要惧怕。唯有基督本身的权柄，才使我们有理由拥有无惧的心。箴言二十八章一节写道，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在但以理书中记载，有人因看见神的手在王宫墙上写字，就腿软如水，膝盖互相撞击。然而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告诉我们，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意思是我们如今可以来到神面前，那曾是极其圣洁令人站立的地方。在旧约中，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入至圣所，在赎罪日那天为百姓献上赎罪的血。他们甚至要在祭司身上绑一根绳子，以防他若未被洁净或穿戴不合规，在至圣所中会因神的荣耀而死。若真如此，人们可以用绳子把他拉出来，而不至于自己也冒死进入。所以当希伯来书说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时，说的正是我们如今可以站立在神的同在中。而且我们被告知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傲慢，而是带着信心与勇气。对比之下，但以理书五章中伯沙撒王仅仅看到神的手在墙上写字，就吓得双膝相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短视地以为这里所讲的惧怕或勇敢是指示上的事，比如怕密闭空间、怕水、怕公众演讲等等。经文真正讲的是对神的敬畏，以及在基督里的平安，知道我们不会落在神的审判之下。当你读圣经中耶稣说不要怕的安慰之言时，你会发现他们所惧怕的往往正是神的荣耀。你不妨查阅圣经中所有不要怕的经文，大多都是人在面对神的荣耀、耶稣的显现时，主对他们说不要怕。这正是神的恩典之一，他在我们的心中赐下敬畏他自己的心。罗马书讲到堕落的结果之一，就是人心中没有对神的敬畏。这是堕落带来的诅咒，是我们需要从中得释放的。而这种安慰，这种不要怕，正如经文所强调的，是耶稣亲自所赐。他们抬头一看，只见耶稣在那里。不要怕 不是摩西说的，也不是以利亚说的，而是耶稣说的。愿我们常常在默想神的超越与临在中得着更新。我们需要常常思想这两者的结合，神是那位与我们亲近的主，临在性，又是那位坐在高天，掌管万有的神，超越性。临在性意味着神就在这里，他称我们为朋友，他与我们同行。而超越性则是指他那无与伦比的荣耀，审判创造宇宙的主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救主正是这位君王中的君王，却也愿意用慈爱之手触摸我们。接下来在马太福音17章9至13节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关于不要告诉人的这句话，我这里不打算详细讲解。我在其他场合已经讲过，耶稣之所以不让门徒立刻把异象传开，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由于马拉基书四章五节曾预言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所以门徒自然而然地会问有关以利亚的问题。这也是文士常用来否定耶稣弥赛亚身份的理由之一，说以利亚还没来，弥赛亚就不可能来了。耶稣的回答指出，以利亚确实已经来了。这里一些译本没有很好地表达原文意思，其实希腊文直译应为以利亚确实来。耶稣说，文士说的没错，以利亚要来，而他已经来了。他解释说，那预言所讲的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如果你不了解旧约的背景，会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在旧约中，神预言在弥赛亚来临之前会有一位先行者，他就是以利亚。但这不是说以利亚本人会复活再来，而是说会有一位以利亚样式的人来，他是预表，而施洗约翰就是应验。耶稣说，旧约讲的以利亚就是指施洗约翰。那些假冒为善的宗教领袖面对施洗约翰时却砍下了他的头，而耶稣提醒门徒，他自己也将要遭受同样的对待。换句话说，以利亚确实来了，他以施洗约翰的身份来了，他们却任意待他，我也将受他们同样的苦。也许彼得、雅各和约翰在经历这荣耀显现之后，一时忘记了六天前耶稣所说他将受苦的信息。他们可能会以为看到了这等荣耀之后，一切困难都不复存在了。但耶稣下山时再次提醒他们，荣耀的显现并不意味着地上的苦难就此结束。我要受苦，你们也要受苦。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的荣耀一旦显现，世上的苦难就会立刻止息。耶稣下山之后回到了六天前的话题，但在这荣耀的光照之下，他们对将来所发生的一切必定会有新的理解。这种经历怎能不彻底改变他们的一生呢？事实上，彼得和约翰后来都在他们的书信中提到这件事，用来见证基督的真实与权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借着圣经让我们一窥天上的荣耀。愿基督的荣耀永远更新我们生活的方式，使我们在面对琐碎甚至痛苦的日常生活时，因那最终的喜乐与荣耀而得着鼓舞与力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坚固我们的心，建立我们的思想，使我们如彼得在书信中所盼望的那样，真知道基督是活着的，是那道成肉身的真理。他曾降世为人，在地上行走。 主啊，让我们深知耶稣基督的真实，他不是神话，他的教训不是传说。正如众使徒所见证的，他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过。父啊，这信息已被保留下来，是为叫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那为义者上了十字架，担当了世人的罪。如同我们在使徒信经中所宣告的，他也曾降在阴间，那原本我们应受的地狱之苦，他带我们承受了。父啊，愿我们因知道这一切而与我们的造物主和好。在此坚固的根基之上，愿我们在这世上行走时刚强壮胆，明白你必要照你的智慧与能力赐下我们所需的一切。我们感谢你赐下这信息，感谢你赐下基督的荣耀。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